弟兄姐妹平安，我现在要讲一下，我记得上次来国语堂讲到的时候，还有翻译的，我说下一次让我练习一下，我会试一下来讲国语讲到。那么今天我硬着头皮来跟汤牧师，他允许我试一下。那么很多弟兄姐妹也帮我祷告，希望我可以讲出神的道。我也求圣灵给你们方言的恩赐，可以明白我所讲的事情。那么我们开始了。在1517年的万圣节，一位德国的寿司把一份文件钉在城镇内最著名的教堂大门。当时罗马天主教廷向信徒出售赎罪券，这个赎罪券就是由教会向人发放幻术的凭据。教廷的做法渐渐变成一种幻术禁忌，人们不需再为自己的罪悔改，只要凭金钱便能为自己的罪而埋单。这是对我们信教徒来说都是难以置信的。这个做法之所以令人发指，是因为它曲解了圣经中对悔罪的描述。因此开首提到的那一位德国的寿司，已是日后成为伟大宗教改革家的马丁·路德。他写下他的95条论纲，批评教会出售赎罪券的做法。这份文件成为宗教改革的奠基石。95条论纲的第一条铿锵有力，开宗明义，他说：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他医治信徒的医生是悔改的人生。起初上帝创造了世界，创造人类，并看他们为甚好。但是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为要变得像上帝，处罪了上帝的限制和他的诫命，得到的后果就是罪、羞辱和死亡。这事就成为了我们所有人共同面对的困局。但是上帝并没有就此放弃我们，他呼叫亚伯拉罕离开他的家乡，使他成为对世界的祝福。就若圣经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以色列人的故事，尽管他们有缺陷和失败，但透过认罪悔改，以色列人仍不断的与上帝去沟通，得到他的祝福。就像他们的先祖雅各在亚伯与神摔跤一样，我们在旧约圣经的数卷中能读到他们的故事。12个兄弟变成了12个支派，12个支派成为了王权统治的国家，是光辉璀璨备受祝福的日子。后来兵临城下，国破家亡，最终沦为流放，是罪、受辱和死亡的时间。两弱之间经过了一段沉默，在旷野 传来施洗约翰的呼喊声，他为人施洗，叫人要自罪悔改。在那一刻，耶稣就如一道真光临到我们的中间。从一开始，耶稣就上讲悔改的好消息，悔改的信息就展开了耶稣在这世界的使命。在十字架上，他担起我们的罪恶、受辱和死亡。他更复活了。耶稣离开前跟门徒说，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传到万邦。所以基督徒宣讲的福音就是基督的死跟复活已经战胜了罪恶、受辱和死亡。因此马丁路德写道，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说你们应当悔改，他意指信徒的一生是悔改的人生。基督徒不但通过悔改而成为基督徒，而且悔改是基督徒生命的一个标记。我们基督徒的一生要去了解并实行悔改的人生。我们快到以斯拉记的摩揭里，上周的经文让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犯了罪，所以要悔改。今天我们就读到以斯拉认罪的祷告。让我们开始以前一起祷告。父神啊，我们谦卑自己，在我们的罪和破碎中来到你的面前。圣灵，愿你光照我们， 使我们不仅了解你的圣言，更愿你的话叫我们自罪，使我们认罪，叫我们进入悔改。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 Amen。 开始的时候，先让我们在脑海里想一下当时的场景和人物。以色列先听述以色列的众民，甚至民族当中有除了这些外邦女子为妻，他立刻就把衬衫和斗篷都撕了，他剥了头发和胡须，他惊惧又闷而坐下来。在无言之间，人们战战地驻扎在他周围，他继续坐着，一直就这样到黄昏。献晚祭的时候也来到了，以斯拉就起来上士跪下，举起双手开始向上帝祷告。今天的经文就是以斯拉在被掳归回的人中间的认罪祈祷。他的祷告是怎样开始的？我的神呢，我跑鬼蒙受。跑鬼蒙受是多么沉重的四个字。认罪是很困难的事情。认罪难，因为它必须从受辱开始。受辱普遍被理解为做了错以后而生产的内在的感觉。这个理解虽然没有错，但受辱不但是一种内在的情绪。受辱在旧约里面是一个重要的题目。 用了十多个不同的字去形容受辱，出现的次数超过300多次。其中所有表达的不仅是一种内在的感觉，更是表达因关系破裂和被受的群体所排斥而产生的疏离和隔绝。我们行为上犯的罪会带来罪垢，但受此呢，却是我们身为罪人这个身份上的认知，有罪疚进到受辱的过程，就是从行为的层次晋升到身份的问题。所以受辱的影响 比我们的感情更深入，受辱更会向外扩展到群体的里面。受辱就是有破裂的关系所带来的拒绝，这个拒绝有被人而来，同时有自信而发。基督教杂志 Christianity Today 进入基督教有一篇很有见地的文章，当众论述到西方的社会如何从罪垢的文化变为受辱文化。西方社会不再重视是非对错的讨论，一种基于人的身份的道德借口便应运而生。社交媒体的兴起使那些在 Facebook 或者是 Instagram 有账户的人受到社交群体的审查甚至批判。网络上的民众见识着我们有说没有说的事情，我们有没有贴一些图片或视频，我们有 like 有没有反应一些帖，甚至乎是否没有给任何的反应。无论是个人的喜好、性别伦理 或是政治意见，这些审查会去确认一个人究竟是 in 还是 out。 人不但因他所做的被审判，反而是他的身份被批斗。今天社会里面有所谓的处下文化，真正是受辱文化的体现。那些犯了错的人不会给他机会对话或者是改错，直接就开上个人的 label， 或者是最近很流行的词叫污名化，被标签、被批斗、被羞辱。一个人的事业甚至是人生的将来会因为过往小小的言论而摧毁。一个人被定性后没有改错的机会，没有换容的空间，没有救赎的可能，这个人被处笑了。这就是从罪垢文化到受辱文化的转移。那么我们中国人呢，都是成长克服户籍 在受辱文化当中。当孩子犯错的时候，我们会听到父母说，你知道仇字怎么写吗？受辱是传统亚洲文化中教让孩童的一个主要方针。受辱的恐惧 更深蒂固，以致我们用一切的方法去逃避它。故此，我们不懂怎样去面对它。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行为上应怎么改过，我们会找出事情的解决方案。但因我们不懂去面对受辱，我们便不容易去承认自己的过犯。这个倾向不时影响着我们与别人的关系，以致我们群体的生活。表面看来和平的，隐藏着、积压着的怨恨、伤害和羞辱。不表达怨恨，我们便会变得鲜于，甚至粉饰执着。不处理旧日的伤口，我们便难以去成长。不去面对受辱，我们的生命便很难去爱别人。如何才能够去面对受辱呢？让我们暂时把这个问题放在心中，回到经文。以斯拉讲出自己个人的受耻后，如下的祷告，他都是用复数的我们。当他听到人们除了外族为次事时，他的反应不是去受辱犯了罪的人，他并不把自己与罪人划清界限，反而与他们站在一起。他的祈祷并不是替罪人代求，而是与自己的民族站在一起，向神认罪。以斯拉不但与面前的罪人站在一起，他更与他历代祖先的罪站在一起。现代的文化强调人的独立性，而且高度重视别人的私人空间。没错，我们是得了适应带来的熟悉感觉，但代价是什么呢？我并不是说我们应把我们一切的都公诸于世，但圣经不断地告诉我们，罪是有其公共性的。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阿干、亚干一人所犯的罪，就是整个以色列要承受神的愤怒。大卫王通奸、谋杀、贿赂、共议，他儿子间也都出现了强奸、谋杀和叛逆的罪。我们个人的罪总是会连带别人的。近年不同的教会和宗派中都有一些非常知名的基督徒领袖在道德的方面跌倒。我不想在这里说出他们的名字，更不会跟大家讲述他们道德败坏的细节。只是跌倒的领导当然需要为他们的罪负责，但他们的教会或是组织内都培养了一种有毒的文化。圣经学者 Scott McKnight 在他的著作叫一个叫做 Tove 的教堂 Tov 是希伯来拉语来语好的意思，提到教会的文化，他写道，当一间教会内有人做出指控，牧师或领导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便会揭示出这教会的文化，究竟是属于有毒的还是 TOF 好的文化呢？如果教会的回应是认罪悔改，或者要寻找未知的真相，那么这教会 很可能就是有着健康的 TOF 文化。反之，如果牧师或者领导的本能反省是否认指控，或者是要去发表事实的真相，或者是采取防卫的姿态去应对那些攻击我们的人，那么教会的文化很多是带着有毒的元素。以斯拉对百姓犯罪时的回应，让我们知道他明白罪的公共性和年代关系。他知道要阻止罪为群体带来深远的影响，防止罪在百姓中间渗入出有毒的文化，他就必须针对这罪的行为去公开认罪。尽管这样会领导人以致整个群体受辱，但是认罪不是一个选择。所以认罪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必须要去面对的，就像以斯拉一样，我们会感到羞耻，我们也必须把头抬起来面向上帝。真正的悔改是从认罪开始，因为认罪是神给我们面对受辱的方法。如看以数一章九节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若要让神接近我们的个人以及群体，认罪这是不可或缺的第一步。虽然我们头脑上知道认罪是必要的，但是正如我们开始时说，认罪却是很困难的事情。口里说认罪是重要，但是去造是另一回事。认罪不应该是由别人去强迫的，不应该是上头下来的权威去强逼我们做，更不应该是从有毒和受辱的文化出来。正常的认罪要从单纯的恩典出发。今年我们一起读以斯拉志，了解到毕卢归回的人重建圣殿的历史，以及他们面对的祝福和挫折。当我们进入书末后的章节，如果我们去问以斯拉志的人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有一个字在今天的祷告中描写了毕卢归回的人的身份，这个字就是余民，英文是 remnant。我们可以把圣经中余民的概念定义为 一个群体遭遇灾难后所惊吓的人。这个词以色列之中没有出现过，到今天认罪的祷告才出现。以色列分别在八节、十三节、十四和十五节用了这个字四切，都是来描述从巴比伦归回的人们的得撇的身份。自亚当夏娃以来，人甚陷于罪、受辱和死亡的里面，但是上帝没有放弃我们。如明正正挤上上帝的恩典在工作，请救他的人摆脱罪恶、受辱和死亡的权势。如明告诉我们，人虽会失败跌倒，但也不会破坏上帝的旨意。哪里有罪、受辱和死亡，哪里就有上帝的恩典去建立的如明。在圣经中，挪亚是从洪水中拯救出来的如明，亚伯拉罕是从乌尔呼叫出来的渔民，以色列人是从埃及拯救出来的如明，甚至以利亚，他想自己是唯一活下来的先知吗？不，上帝在以色列保留了赐签过没有向巴利聚息的渔民。以色列之所以能够与他的人站在一起，是因为他身处的群体当中见证过上帝的恩典。他从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看到上帝的恩典从来没有离开过。以色列能够胜过个人和群体的受辱，是因为他坚信上帝的恩典是永不止息的，所以他能够宣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因你是公义的，我们正剩下的人才得逃脱。以色列知道上帝的恩典使他前面的民众能够成为恩典的渔民，胜于他们罪人的身份。我们作为圣约教会的一份子，也是恩典的渔民。罗马书十一章五节就是将教会誉为以利亚时代赐签的渔民，宣告教会现在也是这样，按着恩典的选择还有惊吓的余数。不管我们的受辱和罪看似多么的深、多么的重，上帝是按着他的恩典去预备他属他的渔民。我们怀有这个希望，我们就能够面对受辱，坦然无惧地来到他施恩的宝座前，向神认罪，与神和好。透过认罪，我们可以与我们的群体和好，与社会和好，以致跟所有受造之物和好。以色列的祷告是怎样结束的？他说：看啊，我们在你面前有罪恶，因此无人在你面前站立得住。这个确实是所有人要面对的境况，没人在神面前能站立得住。 复活节是两个星期前，在受难的星期五，耶稣承受了罪恶、受辱和死亡。在哪一个周末，有两个罪人为着自己的罪而受苦？一个是犹大，他为了三十块钱把耶稣卖了，虽然他事后知道自己犯了罪，还把钱掉去圣殿里面，但他最终也是没办法去面对自己的受辱和罪疚，走向想掉的不记录。另外一个罪人就是彼得，在耶稣被爆之前，耶稣告知彼得将会三次不认自己。在耶稣被爆后，在圣夜晚上的火光旁边，彼得确实也是三次不认主。路加福音22:61告诉我们，在哪一刻主转过身来看彼得。这个看字原文不是简单的看见，而是主耶稣在凝望着彼得。你能够想象彼得哪一刻所经历的受辱吗？你知道他是怎么过哪一个周末了？然后星期天就来到，妇女告诉门徒坟墓空了。让我跟大家分享一幅画作，这幅画作于1898年，是瑞士画家 Eugene Bernand名为门徒的画，背景是复活节早晨的黎明。我们见到年纪轻的门徒约翰，他的表情甚至愚蠢，单纯的要知道耶稣是否真的复活了。但是画的主角是彼得，他看上去衣衫不整，像是几天都没有睡过觉。他的眼睛定睛看在前面的远处，像是若有所思的。他的手盖住了他的心，受辱还在他的心中，他的心灵。但是他等不及要去面见他的主，他知道出路就只有在空坟墓里面找得到。他深信如果耶稣复活了，那么他的受辱就会被复活的基督、耶稣的恩典完完全全地盖过去。弟兄姐妹，我们面到受辱去认罪，就像是受难日到复活日之间的旅程。罪、受辱和死亡在受难日没有得胜，我们不知会失去盼望，因为复活的基督已经承担了我们的罪恶和我们的受辱。就如以色列和民众被上帝的恩典所救赎，又如彼得被上帝的恩典去救赎，我们今天在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是上帝的恩典所救的如民。因着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怀着盼望向上帝认罪。 Amen。